看完诺兰的奥德赛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呢，这不就是西方的西游记吗？从特洛伊回家，从长安去西天，海上漂泊十年，经历9981难，怪物、神明、美色、诱惑，一路打怪升级。初看之下，两部作品像是东西方文明写出的同一个故事，但真正放在一起比对时，你就会发现他们表面上走的是同一条路，但精神上几乎朝向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。奥德修斯历经万千风浪，依然选择回归世俗，承担身份与责任。唐僧呢，穿越万般幻象，选择看破世俗，放下执念，寻求解脱。那如果是你出走半生，你更想做西游记里的唐僧，还是奥德赛里的奥德修斯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然后我们再来细看这两个东西方经典的异同。一，表面相似，历尽千帆，升级打怪。两部作品的叙事骨架高度一致，漫长的旅途与历练。奥德修斯战后最大的愿望只是回家，却花了十年。他遇到独眼巨人、海妖、女巫、卡尔克，被卡吕普索囚禁。唐僧师徒同样一路西行，14年跋涉，经历妖魔鬼怪、险山恶水，他们都动用了人类最古老的故事模型。一段旅程，一连串不断的升级考验。但真正有趣的是，那些怪物从来不只是怪物。二，所有外在的妖魔都是内心的投射。独眼巨人、海妖、白骨精、女儿国，他们真正考验的从来不是能否打赢，而是人们在面对恐惧、傲慢、情欲、贪婪、懈怠、虚荣时，还能不能守住自己。考验大致分两种，一种是可见的敌人，暴力、囚禁、死亡，他们告诉你你可能被世界击败；另一种呢，却更危险，温柔、安逸、美色、永生、享乐。卡吕普索愿给奥德修斯永生，女儿国国王愿给唐僧爱情、王位和安稳。他们不杀你，甚至对你好，只是轻轻地问一句，这么累了为何还要走呢？如果苦难让你继续前行，那温柔和安逸呢？你会停下来吗？两部作品真正讨论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一个人穿越世间万千诱惑与苦难，走了很远，到底要追求什么？而正是在这里，奥德赛与西游记开始了彻底分道扬镳。三，两个经典的四大分歧。一，找回自己还是超越自己。奥德赛的核心词是归乡，奥德修斯在出发前已有完整的身份，丈夫、父亲、伊塔卡国王，战争打乱了秩序，十年漂泊是一场漫长的失序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那个秩序，回到妻子的身边、儿子的身边、故土之上，重新成为丈夫、父亲和国王。所以当卡吕普索许以永生，他拒绝了，因为失去家、责任、身份、永生，那不是奖赏，而是囚禁。他宁愿做会衰老的凡人，也要回到人间。那西游记呢，恰恰相反，唐僧西行不是为了回到原来的自己，而是抵达一个从未抵达的精神境界。他主动告别长安，告别救我，求取真经，修成正果。核心反差就这一句，奥德修斯走万里只为回到人间，那唐僧走万里呢，只为超越凡俗。第二，回归世俗还是超越世俗。奥德赛带着强烈的世俗精神，家庭、婚姻、故土、责任、完全、秩序，这些并不低级，他们构成了最值得捍卫的生活。即使人间充满了战争、背叛、衰老、死亡，奥德修斯依然选择回来。那他的动人之处就在于，他没有让英雄成为神，而是让一个见过神与怪物，甚至有机会永生的人，最终选择成为凡人。因为人间的不完美本身就值得选择。西游记里的修行逻辑则强调超越执念、情爱、富贵、权力，一旦成为无法舍弃的执念，就变成了障碍。女儿国难过的不是河，而是当世俗给你最温柔圆满的生活，你还能不能继续走？一个问，如何重新拥有它？另一个问，是否有能力不被它拥有？三，战胜心魔。奥德修斯靠理性、谋略、隐忍、克制，以及一次次犯错后的纠正，他并非完美的英雄。暴露姓名而招祸，面对诱惑会动摇，痛苦时会愤怒、绝望、流泪，就是典型的古希腊英雄观。 人不完美，重要的是在混乱中保持判断，在失控中重建秩序。西游记则强调另一套系统，戒律、信念、佛法、降服贪嗔痴。孙悟空不是要变得更强，而是要约束力量。猪八戒的问题从来不是战斗力，而是欲望太多。修行不只在战胜外敌，更在让欲望服从更高秩序。一个守住自我，一个超越自我，这便是东西方精神传统的一次隔空对话。四、暴力的悖论。奥德赛的结局并不温柔。奥德修斯返家后，必须以杀戮清除侵占宫殿、觊觎妻子、破坏秩序的求婚者。于是，尖锐的问题浮现了：战争中学到的暴力能否用于重建和平？守护家园的手段是否会污染家园？为维护秩序而使用制造失序的手段，手段与目的之间还能自洽吗？西游记又如何看待暴力呢？诸多妖魔经历战斗后，更高层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收服归依，重新纳入秩序。他不追求消灭一切敌人，而是让混乱被更高秩序收纳。四，所以奥德赛是西方版的西游记吗？形似神分，同样跨越万水千山，奥德修斯的前行是为了回去，唐僧师徒的前行是为了抵达彼岸。奥德修斯想回人间，唐僧师徒想超越凡俗，一个以家为终点，一个以彼岸为终点，但方向相反的故事就留下了同一个问题，这是所有伟大旅途真正想问的：当一个人走得足够远，他究竟该成为全新的自己，还是回到最初的自己？聊到这里，我又想起了指环王，目睹权力之恶，英雄销毁了无所不能的戒指，拒绝掌控世界，而是守护普通人的平凡和安宁。那这个电影又会对应哪部中国经典著作呢？